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德英法敦促伊朗停止升级核活动并恢复2015年协议；
香格里拉对话开始举行，美中防长会晤；
拉拢拉丁美洲国家，拜登敦促美国企业扩大投资；
美国上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达1月以来最高水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部队9号声称，在东部城市北顿内茨克激烈的巷战中取得推进，但说扭转战局的唯一希望有赖于更多的火炮来抵御俄罗斯的强大火力。由于俄罗斯目前将攻击火力集中在乌国小型的工业城市北顿内茨克，在北顿内茨克废墟中进行的巷战是乌俄战争中最惨烈的战斗之一。乌俄双方都表示重创对方。乌克兰在乌东战场苦战俄军，急欲从美国取得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扭转战局，但五角大楼强调需要周全的训练，以确保这种长程精准导弹武器能有效对付俄军。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8号表示，美国已为乌克兰准备4套海马式系统，目前训练的重点是要建立每次能有一个排的人力来操作，训练过程可能会延缓交付时间。乌克兰近几个月来一直设法想取得这款武器，拜登政府终于在5月31日宣布提供。米利说明海马式系统时说，如果他们能适当使用，将在战场发挥非常非常好的效能。
德国、英国、法国9号敦促伊朗停止升级核活动并快速议定谈判中的协定，以恢复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自3月份以来已经有一项可行的协议有待讨论，我们对伊朗没有把握外交机会来达成协议而感到遗憾，我们敦促伊朗现在就这么做。2015年核协议的正式名称为联合全面行动方案，西方国家借由松绑经济制裁来换取伊朗限缩核子活动。在201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退出了这项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恢复协议的谈判从去年4月份开始，但自从今年3月份起便停滞不前。联合国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9号稍早表示，伊朗正在拆除在它的核设施上的27个摄像机。国际原子能总署还警告，那可能会对谈判造成致命打击。德英法联合声明中说，这些行动只会让紧张局势加剧，并使我们试图让联合全面行动方案恢复全面执行的努力变得复杂。
拜登总统9号在洛杉矶举行的美洲执行长峰会上，敦促商界对拉丁美洲国家扩大投资，以推动 COVID-19 疫情后的复苏，并帮助解决移民非法来到美国的症结。第4届美洲执行长峰会是第9届美洲高峰会的部门论坛，由美国全国商会与国务院合作举办。一般认为，这次美洲高峰会是重新确认美国领导地位及抗衡中共在这个区域扩大经济势力的一个机会。拜登在演讲中勾勒他所提出的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他说这项倡议的目的是要让供应链离本土更近，改革美洲开发银行，提升投资效率，并加速推动气候行动。拜登9号行程包括美洲高峰会开幕全体会议，重点将在干净能源倡议上，接着他将首次与巴西总统波索纳洛正式会面。
拜登总统周4向美洲国家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同时扩大清洁能源生产的计划。拜登赞扬这项计划将推动经济，并给西半球各国带来收入丰厚的就业机会。这些国家由于移民潮而难以留住有技能的员工。他说，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将迎头应对气候危机。拜登政府官员周3对记者们说，这项气候计划涉及推动清洁能源贸易和投资，以及鼓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合作的步骤。他们还宣布扩展联合国和美洲开发银行的一项倡议，在2023年之前扩大可再生能源。 拜登政府说，已经从四家地区开发银行那里获得了今后五年最多达500亿美元的承诺。周三，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宣布了另外一项倡议，美国加勒比应对2030年气候危机伙伴关系。这项计划聚焦减少各岛国对能源进口的依赖。
美国有关当局表示，一架海军直升机9号在加州坠毁，机上所有人员全数生还。8号也有一架陆战队直升机在此处附近的沙漠坠毁，造成机上5人罹难。美联社报道，孙特罗海军航空设施表示，这架海军直升机上有4人，是在孙特罗附近的训练靶场演训时坠毁的。这架直升机是北岛海军基地的 MH-60R 海鹰直升机。北岛海军基地表示，有一名机组人员受伤，但没有生命危险，已送医治疗。这架直升机的坠机地点起初据报是在亚利桑那州玉马以北约56公里处。陆战队9号表示，8号一架鱼鹰型倾斜旋翼飞机在亚利桑那州边界附近的加州沙漠坠毁，机上5名陆战队员全数身亡。这架鱼鹰机是8号中午12:25在帝国郡格拉米斯附近的偏远地区训练的时候坠毁的，地点位于 San Diego 以东约185公里处，距离亚利桑那州玉马约80公里。
美国司法部9号说，联邦调查局当天逮捕了共和党密歇根州州长初选参选人凯利，他被控参与去年1月6号的国会暴动事件。路透社 CNN 报道，40岁的凯利来自埃伦戴尔，是密歇根州5位共和党州长参选人之一，今年秋天挑战现任民主党籍州长惠特莫。凯利目前在埃伦戴尔担任城镇规划专员。在凯利被捕的同一天，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1月6号袭击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举行一连几场听证会的第一场，提出他们搜集有关国会暴动案和导致这起事件的相关证据。根据一名 FBI 探员的证词，凯利被拍到身处国会大厦殴打和推挤执法人员的人群中。美国到目前有840多人遭控涉及国会大厦攻击事件，凯利是其中之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上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台积电目前正在推进3纳米工艺的量产事宜，这一制程工艺在去年下半年已经风险试产，按计划将在今年下半年大规模量产。而且台积电也在谋划更先进的2纳米工艺的量产事宜，预计在2025年量产，并将投资340亿美元。目前关于推动2纳米制程工艺的量产，台积电已经获得了建厂土地的租赁许可。台积电的高层正在同有关方面就建设2纳米制程工艺工厂所需的土地进行谈判，超过90%的业主已经同意，预计最迟在6月份能够获得建厂所需的全部土地。此外，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工厂在厂房的建设方面也需要大量的资金，但花费最多的预计会是更高端的极紫外光刻机和其他的先进设备。
周四消息， Meta 决定不再公开销售代号为 Origin 的出版 AR 眼镜，而是将它们分发给开发人员，方便其未来增强现实设备的开发软件。出版的 AR 眼镜开发已进行了3年时间， Reality Labs 的员工本周才被告知公司决定不再公开发售这款设备。此前报道称， Meta 正在研发3款独立的增强现实眼镜，原计划在未来几年内陆续推向市场。而之所以决定不出售第一版，是因为这款设备的制造成本高达数千美元，并且高管们认为显示屏亮度等设计规格对消费者来说并不合适。除此之外， Meta 本周还决定取消搭载双摄像头拥有可拆卸显示屏设计的智能手表，转而设计支持肌电图技术更适合控制新一代增强现实眼镜的智能手表。不过 Meta 的第二版代号 Artemis 的增强现实眼镜目前仍然预备向消费者发售，设计更加的精巧，显示技术也更先进。Meta 还计划最早在明年推出一款名为 Hypernova 的入门级增强现实眼镜，价格更低。
特斯拉 Autopilot 过去被认为是涉及汽车撞车事故的罪魁祸首。近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加大了对特斯拉 Autopilot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是否存在缺陷的调查力度，并透露他们已经审查了191起涉及使用这项自动驾驶辅助技术的车辆事故。早在去年8月中旬，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在2018年1月到2021年7月期间，特斯拉 Autopilot 系统已经导致11起事故，致使17人受伤，1人死亡。十个月前启动调查以来，这家管理局审查了一系列更广泛的碰撞事故，不仅仅是特斯拉汽车撞向消防车和警车。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将把调查升级为工程分析，对特斯拉以及至少执行部分驾驶任务的自动化系统加强审查。这家机构周四发布的文件提出了特斯拉 Autopilot 系统的一些严重的问题，它被用于能力有限的领域，很多司机不顾车辆的警告，没有采取行动避免撞车。在大多数情况下，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会在一年内决定应该召回汽车还是结束调查。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最高法院周四宣布，允许宾夕法尼亚州计算准时到达但信封上没有手写日期的邮寄选票。这一裁决结果可能对宾州未来的选举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请听报道。
根据最高法院周四发布的一份简短命令，允许宾夕法尼亚州计算准时到达但没有手写日期的邮寄选票。最高法院没有提供做出决定的理由，不过有三名保守派大法官撰写了反对意见。宾州的选举法规定，所有邮寄和缺席选票的外部信封上都要有手写日期。不过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在5月20日的一项裁决中，允许对2021年11月宾州利哈伊县法院选举中准时到达但缺失手写日期的邮寄选票进行计算。该法院的理由是，因为所有的选票在收到时都由县选举委员会盖上了时间戳，所以选民的手写日期是没有意义的。但在5月31日，负责处理宾州紧急案件的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发布命令，暂时阻止了这项裁决生效。他命令宾州采取短暂的行政行为终止，以便最高法院有更多时间来考虑对该案采取更正式的行动。周四的命令恢复了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决定，提出异议的大法官除了阿利托，还有克拉伦斯·托马斯和尼尔·戈萨奇。阿利托写道，当邮寄来的选票因为填写不正确而没有计算在内时，并没有剥夺选民的投票权，相反，该个人的投票不计算在内是因为他没有遵守投票规则。投票无论是按照使用投票机的指示还是填写纸质选票，都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今年5月17号是宾州初选日，其中宾州共和党参议员的初选最为激烈，包括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前联合首席执行官麦克米克对阵川普支持的知名外科医生奥兹，而麦克米克因些微票落而要求重新验票，并要求将没有手写日期的邮寄选票计算在内。然而，经过本周四一整天全州范围内的重新验票，宾州共和党参议员参选资格仍由川普支持的奥兹医生赢得胜利。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从6月10号到12号，亚洲最高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预计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对话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并将利用这次聚会与该地区许多的国防官员会面。请听报道。
周四，五角大楼发布新闻稿表示， 国防部长奥斯汀应中共国防领导人的要求，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会见他们。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防长亚洲之行的背景介绍中说，美国正在继续扩大和深化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奥斯汀的会议将是双边、三边和多边的会议，反映了美国在该地区加强存在的兴趣以及兑现承诺的范围。而奥斯汀也希望保持美中军方通讯线路通畅，以防止误判。由于中共此前一直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和霸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交锋越演越烈，从柬埔寨、东南亚到太平洋岛国都有美中交锋的印记。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和大洋洲的防务关系目前正在迅速深化。五角大楼再次重申和中共的竞争关系，即中共是美国迫在眉睫的挑战。新闻稿列举了数个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不当行为，包括继续在东海和南海挑衅，继续威胁台湾。这位国防官员举例说，在柬埔寨，我们看到柬埔寨人和中共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来隐瞒中共在云壤海军基地的参与，这简直是荒谬的。有时在外国访问期间，中共军事人员都在进行伪装。多年来，柬埔寨的云壤海军基地一直是美国和柬埔寨关系中的痛点之一。华盛顿长期以来怀疑北京在该基地进行秘密改建，作为加强其军事前哨、巩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一环。他表示，过去18个月的趋势是，几乎每个中国的邻国都对中共的自满和侵略提出重大担忧。各国正在通过增强自身能力，希望加深与美国伙伴关系和加深彼此伙伴关系来做出回应。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劳工部周四报告，全国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22.9万，上升到近5个月来的最高水平，但劳动力市场仍然紧俏，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数据，在截至6月4号的一周，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总数为22.9万人，比一周前向上修正后的水平增加了2.7万人，远远超过了道琼斯公司预估的21万人。这是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数字，期间包括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预计未经季节调整的数字会有所下降。上一回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是在截至1月15号的那一周。持续申请人数，也就是连续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的数据落后一周，这个数字与前一周持平，略高于130万。低于金融数据和软件公司 Faxi 所预期的135万人，抹平周与周之间的波动后的四周移动平均值略微下降至132万，是1970年1月10号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事实上，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俏。截至四月底，共有1140万个职位空缺，公司仍在继续招聘。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自3月份骤降至16.6万的53年低点以来，一直锁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些数字已经从2020年四月的613.7万的历史高点大幅下降。美国劳工统计局上周五报告，5月份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了39万。远远好于预期，失业率也连续第3个月稳定在3.6%，接近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经济学家预测，未来几个月失业率可能还会下降。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欧洲议会定性中共种族灭绝，禁止强制劳动产品进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洲议会定性中共种族灭绝，禁止强制劳动产品进出；
美国加强印太外交，将在马尔代夫首次设立大使馆；
世卫组织溯源报告尚无定论，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耶伦说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低，汽油价格不会迅速回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财长耶伦周四预计，美国经济不会陷入衰退，但成长绝对会放缓，而且汽油价格短期内不太可能迅速回落。据路透社报道，耶伦在纽约时报活动中表示，自己不认为美国会陷入衰退，美国消费支出仍然非常的强劲，投资支出也相当的稳健，人们对通膨感到不安，这是正常的，但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经济衰退正在酝酿中。耶伦上周坦言自己先前错估了通货膨胀的情势，但是在周四的活动中，耶伦强调即使重来一遍也不会改变政策决定。近日国际油价飙升，加上美国进入夏季旅游旺季，美国汽油价格持续飙涨，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一度突破每加仑5美元。耶伦强调，拜登已尽力采取他所能做的行动，透过缩减战备储油来解决高油价的问题。美国官员也将持续收紧制裁，据此惩罚俄罗斯，使莫斯科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随着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需求并降低通胀，他认为美国已经看到一条可以避免经济衰退的软着陆道路。
周四，现任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北京通过视频告诉犹他谷大学的中国挑战峰会，自1972年前总统尼克松历史性访华以来，美中关系正逢最糟糕的时刻。伯恩斯说，这可能是自那时以来最低的状态，我们之间似乎存在无休止的竞争。伯恩斯指出，在从经济和技术到安全和人权等各个方面，美中都存在深刻分歧。中共正在军事上向美国和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盟国发起权力争夺。伯恩斯说，美国人认为中共没有遵守经济和贸易规则。世界这两大经济体在未来关键产业，包括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上存在激烈竞争。伯恩斯说，商业竞争是公平的，但中共正在寻求把其中的很多技术军事化，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伯恩斯还批评中共在人权方面的镇压，他指出，中共最近对本国公民的镇压，包括香港政策和治安的巨大变化，已经扼杀了香港所有剩余的自由。
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周四宣布，众议院将于下周投票就一项将安保范围扩大到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家属和工作人员的立法进行表决。参议院上个月一致批准了这项立法，但是众议院却推迟表决，这已经让共和党人感到愤怒。而本周抓捕了一名企图杀害大法官卡瓦诺的嫌疑人之后，这种愤怒已经明显升级。众议院共和党人强烈敦促民主党人在本周采取行动，但是由于众议院的版本和参议院的版本存在分歧，佩洛西决定将投票推迟到下周。本周三凌晨，负责保护卡瓦诺的法警在他位于马里兰州的住宅附近逮捕了一名26岁的男子。法院的文件显示，他携带手枪和刀具来到卡瓦诺家的附近，企图伺机杀害卡瓦诺。马里兰州的检察官办公室周三宣布，将以企图谋杀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罪名予以指控，如果罪名成立，该男子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国会众议院昨天通过一项红旗警讯法案，允许家人、警方和其他人要求联邦法庭命令去除持枪人极可能伤害他们自己或其他人的枪支。 这是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对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最新反应，但预计在参议院过关的可能性很小。目前，全美有1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有这类的红旗法律。众议院的议案规定，法官可以下令在一次听证最多两个星期后举行之前，暂时去除并保留枪支，再由听证会确定枪支是否应该归还，或者被扣留一段具体时间。美国之音指出，周四的表决中，这项议案基本按党派划分，以224-202票通过。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民主党主席纳德勒说，我们痛苦地意识到我们无法拯救每个生命，而且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但是把枪支从危害他人的人员手中拿走确实能够拯救其他人。
南亚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于8号的一场听证会中提到，为了加强印太外交，美国近期将会完成在马尔代夫的首处大使馆。据美国之音的报道，随着美国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不断增加，双方也将目光转往小国林立的印太地区。唐纳德卢表示，马尔代夫为印太地区十分关键的地方，身处掌管世界上40%的贸易、60%能源运输的水路。若是让中共捷足先登抢下主导权，会让美方蒙受大量的损失，所以美国应该尽快的在那边设立大使馆，确保立场。报道还指出，近期中共十分积极地往印太地区进行外交，四月才与所罗门群岛签订了安全协议，一个月后又派外交部长王毅对南太平洋地区的8个国家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激起美国对印太及亚太地区的重视，更成立了中国组来计划拟定美国对华的相关策略，以应对从海域安全到假讯息等各方挑战。
目前，全球芯片短缺不仅冲击美国汽车工业，也间接影响港口运输作业。位于乔治亚州、拥有全美第二大滚装货轮运输量的布伦瑞克港，由于货车供不应求，在缺乏车辆载货的情况下，港口的运输量在过去一年已经掉了12%之多。不仅是车辆不足，美国也正面临货车司机短缺的问题。乔治亚港务局执行长林奇周四在受访时说，这只是暂时的挫折，希望能在未来的一年到一年半内解决芯片短缺问题。根据劳工部公布的数据，由于芯片短缺，美国四月份的新车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3.2%，二手汽车的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2.7%。即使在布伦瑞克还有30,000多辆新车准备销售，车辆的供货市场仍然是供不应求。位于布伦瑞克的福特汽车经销商透露，现在共有125辆的汽车订单，但是他们目前只能提供4辆。除此之外，全美的货车司机也发生缺工情形。美国货运协会指出，全美目前约有80,000名货车司机的缺口。林奇说，每周都有几百名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司机前来注册，希望情况能在这一基础上逐渐改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洲议会定性中共种族灭绝，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 NASA 周四宣布，将成立一个专门研究不明空中现象 UAP 的研究小组，为了满足科学和航空航天防御的需要，从今年秋天开始，这项研究将整合已经存在的 UAP 数据，确定如何最好地采集 UAP 数据，并开发研究 UAP 本质的方法。在这项研究中， NASA 将不寻求对于 UAP 的解释，而更像是一项信息收集任务，结果将会被公开分享。这将和国防部的很多其他项目不同，可能会向进一步的 UAP 研究和分析打开大门。这次研究并不是第一个专注于 UAP 的项目。1952年到1969年期间，美国空军在蓝皮书项目下面研究了 UAP。2007年，五角大楼开展了一个秘密的 UAP 研究项目，但是由于缺乏资金而在2012年结束。随后， 国防部组建的不明飞行物任务组也开始致力于调查 UAP。
俄罗斯当地科技巨头 Yandex 从他们的地图产品中悄悄删去了国界线。公司在周四的发言中表示，更新的数字地图将侧重于自然特征而不是国家界限。 Yandex 的地图应用在独联体国家中很受欢迎，地图的用户仍然可以看到所显示的国家名称，但是描述乌克兰和俄罗斯等国家之间确切边界的线条已经不再可见。 Yandex 的发言人说， Yandex 地图是一项通用服务，帮助人们找到附近组织和地方，选择公共交通并计划舒适的路线，这些是用户的主要使用情况。在不久的将来，地图将在规模上变得更加物理地理化，也就是地图规模的概览，这里的重点将从国家边界转向自然物体。虽然 Yandex 发言人没有明确指出删除国家边界这一步骤的具体原因，但是根据 TechCrunch 所了解，这个举动是为了回避来自克里姆林宫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政治压力，也就是普京政权正在试图通过血腥的军事侵略重新划分实际边界。
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正在对法拉第未来公司进行调查之际，公司收到了来自美国司法部的初步信息要求。根据这家电动汽车初创公司周四提交的一份证券文件，司法部的信息要求跟 SEC 的调查有关。法拉第未来说，公司正在对这一要求做出回应，并准备充分配合。此前一天，法拉第未来在一次投资者推介会上说，他计划最早于2025年在中国开设一家工厂。2021年3月 SEC 传唤了法拉第未来的几位重要高管，这一举动是由公司的内部审查引起的。这项审查发现，在2021年公司的特殊目的收购合并期间，员工向投资者做出了不准确的陈述，而且他的企业文化没能充分优先考虑合规化。例如，法拉第未来声称收到了超过14000份 FF91 汽车的预订，这具有误导性，因为这些预订中只有几百份支付成功。随后，法拉第未来的董事会进行了重组，创始人被降职，高层管理人员被减薪，另一人被停职。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9号说，针对 COVID-19 疫情起源的最新调查并无定论，主要是因为缺少来自中国的资料。报告说，对实验室泄露理论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有媒体说，这份报告可能激活对世卫组织的问责。请听报道。
美联社的报道说，在新冠疫情在中国出现两年多，在全球至少630万人死于大流行后，世卫组织已到目前为止最强烈措辞建议，需要对实验室事故可能是罪魁祸首进行更深入调查。世卫组织专家小组的报告称，现有数据表明新冠病毒具有人畜共患的起源，这意味着它在自然环境的动物之间传播，这与世卫组织2021年访问中国后就此得出的结论类似，但该报告说仍无法确定感染人类的动物和发生这种感染的地方。中国在2019年12月报告了第一例病例，但世卫组织现在仍缺少来自中国的这方面的数据，这也意味着无法准确确定病毒是如何首先传播给人类的。报告显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年2月两次致函中共总理李克强和卫生部长冯小伟，要求提供包括实验室假设在内的多种因素的信息。目前不清楚谭德赛是否收到了回复。报告的作者表示，中国提供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包括2019年9月至12月期间武汉4万名中国献血者的血样样本数据。世卫组织表示，这份报告是该咨询小组预期发表的几份报告中的第一份，也是为了制定一种更好的框架来调查未来疫情的起源。美联社说，该报告可能激活对世卫组织在疫情爆发初期过于接受中共政府解释的指责。 该疫情最终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患病，迫使数十个国家封锁并颠覆了世界经济。美联社说，这份报告标志着联合国卫生机构对大流行起源的初步评估的急剧逆转。2021年世卫中国的报告称，实验室泄露假说极不可能，并建议最合理的假说是通过动物溢出。那份报告发表后受到广泛批评。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欧洲议会9号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两项关于新疆维吾尔人权的投票，一是要求执委会禁止通过强迫劳动制造与运送的商品进出欧洲市场，第二则是谴责中共对维吾尔族的反人道罪行。请听报道。
欧洲议会6月9号通过决议，承认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和严重风险及种族灭绝。欧洲成为了全球第10个通过决议认定中共犯有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立法机构。与此同时，欧洲议会还通过决议，要求执委会禁止透过强迫劳动制造与运送商品进出欧洲市场。欧洲议会这次把中国新疆地区的人权状况定性为种族灭绝，得到了议会4个最大党团的支持。而此前，欧洲议会虽然曾通过数份有关新疆情况的动议，但承认中共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还是首次。欧洲议会当天还呼吁联合国人权专员巴切莱特立即发表他关于新疆局势的独立报告，并指出欧洲议会的遗憾是巴切莱特未能明确要求中共政府承担责任。此外，尽管中共官方近期召开多次关键行业外资高管会议，试图恢复跨国公司的投资信心，但是欧盟商会表示，世界不会等待北京当局收拾烂摊子。与此同时，欧盟近日与台湾举行高级别部长会议，实现了台欧关系的重大突破。外界认为，这显示了台湾正在逐渐取代中国，成为欧盟未来重要的经济伙伴。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台湾安全与外交项目主任邦达兹表示，欧洲的领导人终于开始理解台湾的经济重要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台湾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半导体供应链的紧张局势也极大地促进了这种认识。邦达兹还表示，现在欧洲已逐渐放弃了对北京的幻想，而采取日趋强硬的立场，这来自于欧盟在这几年里对中关系的定位调整。目前，欧洲正寻求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的多样化，台湾就是其中之一。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